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第46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第四节，香港热病。香港因山多平地少，每年五到九月台风季节必带来大量雨水，平日极热，太阳暴晒之后雨水大量浇淋，待雨停歇，瘴疠之气弥漫，加以日夜温差大，初到香港的欧洲人士极为水土不服。开埠之初，香港热病成为最大杀手。当时驻扎香港的英军及印度军人大约1526人。当1843年5到10月热病大流行期间，军中死亡率高达24%，欧洲居民死亡率10%。香港热病就是疟疾、赤痢、腹泻，并称香港开埠之初三大死亡之因。不健康之地，谭月儿初到香港，对湿热的天气甚难忍受。1843年8月9号，他给玛丽的信中提及，自新加坡带来的衣物显得太多太厚，背心与长裤都想扔掉，唯恐玛丽不同意。从不长痱子的他，双腿长满了痱子，没有风扇便无法工作。8月16号，他更直接提及死亡，他对玛丽说道：
对我而言，此地极不健康，许多人正在垂危之中，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已经死亡，有一个名为亚历山大的人可能也活不了，周遭极多的人生病，幸而蒙神怜悯，这里的弟兄姊妹都还健康。
谭月儿写着信，第一个会议才刚进入第二周，待到第二个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死亡的阴影悄然袭来。就在1843年8月29号，南京条约签订周年之日，英方代表所倚重的马里逊之子，以及内阁中担任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翻译的马如汉突然去世。此事让十天前还与他在一起的传教士们震惊不已。8月29号，马如汉去世当日，谭月儿致函谭玛丽，信上写道：
我最挚爱的玛丽，你8月10号的信今天已经收到，你的所有信件也都陆续到达，此刻我们的心哀伤，因为今晚刚得到马如汉先生去世的消息，他几天前才刚刚离开我们前往澳门。香港已经成为最不健康的地方，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今天下午我们亲眼看见了三个葬礼。主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看起来黄热病正在流行，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在生病， 陈和信医生的太太现在感觉好多了以外，麦都斯的儿子病得非常严重，波乃耶最小的孩子也在极度危险当中，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大约十天前，马汝汉先生还十分健康，和我们一起开会，明天他就要入土了。毫无疑问，书院日后会成为神学院，地点可能在上海。来自福州的报告最为可喜，我们也都十分满意未来侍奉工厂的安排。有关圣经翻译，我们都十分合一，并且与美国人一起合作。我们只有一个意见，就是中文圣经必须重译。我们将个人应翻译的新约圣经都已分配好，施敦利先生和我分配到马太福音、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马汝汉先生之死，大家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包括伦敦会的传教士，将搭轮船前往澳门参加明天的葬礼。我几次感到自己应该格外小心。我曾为我们的朋友海合上双目，我清楚记得他临终前喊着，先生，我就要死了。哦，主耶稣啊，这情景历历在目，仿如昨日。而今疾病与死亡在各处埋伏，哦，我也愿意回家，然而我却多么可想那抚平我枕头也多次安慰我心灵的玉手，也更想望沉浸在温柔的胸怀。但我不知为什么要写这些，因我必然很快再见到你，我也必再一次拥抱我所挚爱的妻子。哦，我的最爱，请原谅我，如果我心因忧伤而说出了不当的话，但这话也唯有我最爱的玛丽能体会。我的神是何等有怜悯的神，他让我们的小宝贝从天花的感染当中挺了过来。这可爱的小家伙，我如果还能陪他玩一次该有多好。我们这里也有三个孩子，但我不能和他们玩。洛卫宁医生的来信提及他的小女儿病得严重，可能会死，但信心证实神将这些年轻的孩子取走是他无误的智慧。现在我的痛苦已经过去了，我们岂不是欢喜快乐地注视着我们的小玛丽正为耶稣的名弹奏竖琴吗？哦，就是让我为他加冠，我也不愿换他重回这败坏的世界。不，我的心肝宝贝，虽然逝者如斯，你所弹奏的曲子却永远长新。不久，爱你的父母也将加入这天上歌唱的行列，时候减少了。
这是谭约尔自7月18号离家以来所写最长的一封家书，也是在死亡的阴影下所写的一封甜蜜的信。谭玛丽和三个孩子常给谭月儿写信，信中充满了无限的想念与期盼。正是望穿秋水盼归来，而海的这一端，谭月儿也有不尽的思念与牵挂，正是隔海相思两地情。7月22号，谭月儿离家之初，10岁的长子谭木尔写道：
亲爱的爸爸，自从你离开我们，虽然只是短短几天，我却感觉已经很久了。我亲爱的爸爸，当你在中国，我盼望神能照顾你，不让任何事伤害你，并且很快地带你平安回来。我仍照往常下午上拉丁文课，我也像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努力。我很快就要跟伯克兰小姐再学一些算术规则。我们不会让我们亲爱的小宝贝将你忘记，他总是在上床之前 跟你说晚安。妈妈给我们每一个仆人一小块地种菜，你也一定会很高兴看到他们在个人的园地上忙碌。亲爱的爸爸，我们为你寄上我们最真诚的爱。伯克兰小姐，要我对你说，我们都很好，她相信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你亲爱的儿子台穆尔敬上。
台月儿接到信，会议已经开始，热病也已开始流行，不少人去世。他还是抽空给台穆尔回了信，他在8月18号的信上写着：
我亲爱的男孩，我正为一个小男婴画一个小小的图案，以便为他在教会的墓园里立起墓碑。他亲爱的妈妈失去了小宝贝，非常难过。他来找我，对我说：台先生，请你帮我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非常乐意。他请我画一个很棒的墓碑图，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好好的想过，我也尽量画得好，希望明天他的妈妈看了会喜欢，就可以找工人做墓碑了。
大约与此同时，台约尔也给两个女儿写信，论到传教士的工作与为父者的期盼。
我亲爱的女儿们，我现在已经离你们很远了，有时因离你们很远而难过。虽然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然而却无一人像亲爱的妈妈伯克兰女士还有我的小宝贝们。有时我有快乐，因为我们都在想怎样向中国人传讲耶稣基督。我需要把所要做的事都写下来，像现在我正给你们写信，写一封非常长的信，我就会暂时忘记有大海沸腾在我们中间，有大风让船回不到新加坡。但是当我不写东西的时候，心思就会去到我现在所不能去的地方。做传教士的工作很艰难，传教士有时也会想什么时候工作可以完成。但是我亲爱的小宝贝，如果有一天你们也能做传教士，爸爸的心该有多快乐。如果爸爸能看到他的孩子们活着是为了告诉周遭的罪人，你们已找到何等珍贵的一位救主，他该多快乐。如果一个传教士的工作比现在困难10倍，爸爸仍希望你们每一个都能有传教士的心。请代我向甘小姐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欢迎。永远爱你们的爸爸台约尔，八月于香港。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